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小璐。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篇稿件的名字叫做为什么在微信的阴影下 QQ 依然是中国第二大 APP 三，来自于魏西。在 QQ 里闷骚而奔放的后浪们已经发展了一套上一代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体系。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上的黑话，如果你对这些00后耳熟能详的词一无所知，说明你已经老了。很多人现在非常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小孩子追星会如此狂热，为什么对一个头像的点赞数如此感到热衷，为什么对 QQ 空间的一套皮肤如此的着迷，感觉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幼稚。但事实上，这种认知本身才是幼稚的。那些对着年轻人花哨的 QQ 厘米秀丢下一句幼稚的80后，似乎忘记了多年前自己在 QQ 空间里上传的那些非主流大头贴，那些曾经花无数挂机时间换来的三个太阳和一颗星星以及点亮的无数图标。年轻人在 QQ 上展示自己的头像被赞了多少次，和成年人在朋友圈炫耀自己的新买的车、有趣的旅行、温馨的聚会、优雅的米其林餐厅、独特的品味和大咖的合影，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寻找存在感、体现优越感，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存在。有人可能会问，那他们为啥不用微信呢？微信多方便呢？这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我们觉得微信方便是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全部社交的需求，但对于年轻人而言，用微信你开玩笑吧，拜托。微信朋友圈能发我昨天珍藏的动图吗？微信能显示我昨天听了蔡徐坤的最新单曲吗？微信能显示我用的是最新款的 iPhone 11 Pro Max 在线吗？微信能显示我和女神聊天的小火苗吗？通通不能。没错，微信是用来用的，而 QQ 是用来玩的。中国互联网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用微信的爸爸对着用 QQ 的儿子撇下一句幼稚，而用 QQ 的儿子对着用微信的爸爸回敬一句无趣。所以把年轻人不用微信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父母在微信上是思考上的偷懒。 QQ 想得很明白，微信作为基础设施，因此不可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就给 QQ 提供了一个战略空位。只要把年轻人的需求拿捏得足够准确，就能够在生态位中找到独有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QQ 变成了马化腾口中的试验田。 QQ 的功能上和下比微信要频繁得多，曾经的 Web QQ 下掉了，曾经的 QQ 宠物下掉了，曾经的 QQ 家园下掉了，曾经的 QQ 日记下掉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坦白说、语音房、校园扩列。个性化呢是基础设施微信的砒霜，但却是社交大游戏 QQ 的蜜糖。腾讯对年轻人的研究是深入骨髓的。2013年，马化腾聊起 Snapchat 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Snapchat 我用起来觉得很没意思，我本来就干这行，但是我都觉得没意思，但是12岁到18岁的女孩子非常喜欢玩，特别火爆。年轻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喜欢的东西我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是我最大的担忧。没错，腾讯的确有做年轻人生意的基因。我举一个例子，腾讯关注年轻人到什么程度了呢？他们已经在开发 QQ 的儿童手表版本。是的啊，正是抓住了年轻人这个基本面，才让 QQ 这款21岁的产品没有老去。2004年在一次央视的活动中，30多岁的年轻人马化腾向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推销 QQ， 然而当时并没能够打动张瑞敏。16年过去了，1976年出生的马化腾也早已不再年轻，但21岁的 QQ 却依然做着年轻人的生意。对于 QQ 而言，一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生育率在下降，老龄化变成一个确定性的趋势，仅00后就比90后少了4700万，这是真正的危机。它意味着从用户规模的角度， QQ 会遭遇理论意义上的天花板，这是 QQ 这艘巨轮最大的隐患。那么老练的 QQ 会如何应对呢？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雪球 APP 和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多空观点尽收眼底，陪你踏上财富滚雪球之路。